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11月9号，公元2017年12月27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谈世俗伦理与当今世代间的关联；萨迦赤青对来应朝圣的境内藏人信众给予开示；藏人学生领导能力培训会于达兰萨拉举行。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印南敦库大学发表演说，阐释世俗伦理与当今世代间的关联。昨天12月26号，达赖喇嘛尊者于班加罗尔市敦库大学发表演说，主题为世俗伦理与当今世代的关联。本台驻印南记者发来报道指出，尊者于演讲中强调了古印度学识与当今社会间的关联。
So ancient Indian knowledge taking care about mind. So the method.
尊者说，古印度学识与心灵有关，而对心灵情绪的解析方法，我们称作内观禅与止禅，这些都是具有上千年历史的印度传统。此外，印度古代学识中的逻辑学也有助于思想的敏锐度。这些学识虽记录在宗教经典中，但是今天我们完全可以将此视作学术科目而非宗教信仰。尊者介绍了藏传佛教继承保护印度古代智慧的情况，希望敦库大学能够与色拉寺继续合作，共同将佛教经典中有关透过慈悲来获得快乐的方法融入现代教育体系中。
These should consider as an academic subject, not religious subject.
在结束于卡纳塔克邦各大藏人社区以及班加罗尔市的弘法与演讲行程后，尊者于今天一早启程赴首都新德里。另据达赖喇嘛英文官网刊登的新闻报道，尊者在昨天的演讲中还提到，人类具有其他动物所缺少的发达大脑，有能力进行改变与发展。虽然狮虎等野兽看似凶残暴虐，但是大家会惊奇地发现，在喂饱的情况下，这些动物可以多么的和平安宁，也不会随意去猎杀其他动物。然而人类所具有的智慧若被负面情绪所控制，便具有极大的破坏力。有科学研究证明，人性其实为慈悲，常识也显示智慧如果被善用，人们可以使其不断壮大。达赖喇嘛尊者强调，我们可以利用智慧来区分破坏性与建设性的情绪，情绪好坏直接影响人类免疫系统，因此我们也需要重视情绪的健康。情绪是我们心灵的一部分，愤怒或许具有部分防卫功能，但是一旦极端化并失去控制，这就会扰乱我们内心的和平，并且影响我们周遭的环境。尊者再次提出，现代教育体系应该采纳一种无偏见的世俗态度，并去解释慈悲善性的益处。在印度恰好有古老的非暴力与慈悲理念，印度应该带头在以物质为主的现代教育体系中融入古印度学识对心灵情绪的逻辑性剖析，利益大众。尊者鼓励敦库大学与色拉寺朝着这个方向共同做出努力。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与美国疗养的第41任萨迦法王萨迦赤钦应信众祈请录制视频，向近期抵达印度朝圣的境内藏人给予开示，指出大家此次获得殊胜机会，能够在佛教圣地听闻达赖喇嘛尊者等上师的传法，务必要尽力实践修持，避恶行善，获得真正的加持。藏传佛教萨迦学派第41任法王萨迦赤钦于今年早些时候卸任，但仍于世界各地奔波弘法。本月25号，萨迦赤钦在信众祈请下与美国纽约录制视频讯息，向近期抵印赴菩提迦叶朝圣的大批境内藏人送上祝福并给予教导。
他的家人拿了陪你出内务里有忙不起来列下四十块的穷
听闻许多境内同胞前去印度朝圣，我衷心地向大家致以欢迎和问候。萨迦赤钦指出，自己因腿脚不便而在纽约接受治疗，无法参加印度的祈愿法会，因此安慰那些希望见到自己的信众无需失望。
说那么清不起来还意思呢，大家给端把肚子间看到孤单门内这是轮比赛娘人的。
你们其实非常有福德，因为能够朝拜导师释迦牟尼诞生、初转法轮、成佛以及涅槃的四大重要圣地，这非常殊胜。不仅如此，在菩提迦叶正在举行各种学派传承的祈愿法会，聚集了大量的上师、堪布与高僧转世，尤其是此次达赖喇嘛尊者将莅临当地传授佛法，你们能够觐见尊者面容、亲闻佛法，这证明你们具有非常大的福德。萨迦赤钦希望大家能够保持愉悦，并强调了学佛的重要性。此外，朝圣、转经、叩拜、上供等固然重要，可以积累资粮，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认真将上师传授的佛法牢记于心，并且尽一切可能去认真实践，如此才能获得佛法的加持。若不去认真修持实践，那么佛法的加持即便如雨水般降下，我们也无法受益。今世我们获得人身，听闻佛法，并在印度朝拜佛教圣地，觐见到以达赖喇嘛尊者为主的上师大德，这是非常殊胜的机会，令自己的人生充满意义。请大家认真听闻佛法，尽全力从自己的身口意三方面避恶行善，如此才能获得幸福，也能够如意顺心。我也会为各方消除障碍，增长福寿，心想事成而诚心祈祷。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于达兰萨兰举办培训会，向流亡藏人学生代表教授领导能力。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为了提高流亡藏人学生的领导能力，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从今天12月27号开始，在下达兰萨拉德西藏儿童村学校中向流亡藏人学生代表展开培训，共由来自印度和尼泊尔流亡藏人社区29所学校的近300名师生参与活动。
国际企业成绩越位接受签证的
藏人行政主要司政洛桑森格出席了上午的培训会开幕仪式。洛桑森格向与会的学生指出， 几年后，你们中的不少人将成为行政中央供职人员，成为西藏运动的继承人。同时，你们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希望你们从现在开始确定目标，并去努力达成。司政洛桑森格还呼吁学生们寻找自己的兴趣，而且深入学习与相关的学科，成为该领域的杰出人才。本次培训会将进行至2018年1月3日为止，期间主办单位还邀请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工作人员和西藏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以及离旺社区各领域学者，围绕男女平权、中间道路的本质与基础教育政策、网络安全以及保护西藏语言文字及西藏环境等主题发表演说。此外，综合媒体报道，西藏安多阿坝县境内近日发现大量锂矿，名为可尔因矿集区新发现的锂矿量近52万吨，达到超大量矿规模。据悉，中国已成为全球锂产业主要消费国，有环境学者敦促中共政府合理开发及保护这些矿产，杜绝过度开发导致当地自然环境状态恶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上月在加拿大第九届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上发表讲话，就曾提到了中共当局大量开发西藏各地矿产资源，包括锂矿开发，导致当地环境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2016年5月，西藏康区达哲多今康定县的塔洪乡藏人民众就曾连日集会抗议甘孜县荣达锂业有限公司在塔洪县境内的贾奇卡锂灰矿采矿污水渗漏，导致当地河流大量牲畜死亡。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收听由余杰撰写的文章《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玛阿德的记忆的声音。
推翻西藏的柏林墙，读阿玛阿德记忆的声音。在全世界范围内，西藏是一处最不为人所知的区域。虽然青藏铁路开通之后，每天增加了数以千计络绎不绝的游客进入西藏，布达拉宫的接待能力也受到严峻的挑战。虽然在拉萨繁华的街道上可以轻而易举地吃到海鲜和各种西式大餐，可以买到巴黎刚刚上市的时装和香水，但一般游客所看到的西藏只是西藏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只是一个五光十色的橱窗。在橱窗的背后有些什么呢？阿玛阿德是一个平凡的藏族女子，当中共开始系统的入侵藏区时，引起藏族人民的反抗。阿玛阿德因为给抵抗组织通风报信而被入狱近30年，在狱中受尽酷刑和折磨，可谓九死一生。在西藏仍然耸立着一道高高的柏林墙，当年阻碍西德尔东德的柏林墙并没有像东德共产党总书记昂纳克所期盼的那样千年永不倒。
以上收听到的是余杰撰写的文章《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玛阿德记忆的声音。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